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2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人民币支付暴跌，中国经济正在陷入窒息啊。第二个是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不达标啊。第三个是华盛顿防空演习。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2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华盛顿邮报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将6月25号凌晨在华盛顿周边进行夜间防御演习，演习时长3个小时。那么参与这次演习的包括空军 F-16 战机、海岸防卫队战机和直升机啊。战机的飞行高度最低是2500英尺，民众可以看到这个演习的情况。那么这次演习的时机很敏感，因为美国上个星期空袭了伊朗的核设施，而演习的地点在华盛顿，让人怀疑美国的首都是不是受到了威胁。北美防空司令部发言人滕迈尔说，这次的演习是例行的演习，目的是测试应对侵犯领空、劫机等威胁，与伊朗无关。这个华盛顿，他说华盛顿没有即时的威胁，他不说还好，他说呢，我还真觉得有点这个意思啊，因为华盛顿很少举行军事演习，很少见，我认为肯定跟这个有关啊，做防备没有问题，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做点准备总比完全没有准备强啊，这是第一。第二，第一财经报道，美国商务部6月23号开始对三类钢铝产品加征50%的关税，八类钢铝产品啊，生产品，这八类钢铁衍生产品包括洗衣机、冰箱、冷柜、洗碗机、烹饪炉啊、烤箱、食物垃圾处理器和焊接金属架。那么美国总统川普今年三月对进口钢铝加征25%的关税，那么六月初美国商务部宣布对钢铝衍生产品加征50%的关税，那么实际征收的税款根据产品使用多少钢铝来决定。商务部说加征关税的是要保护美国的家电生产商啊，我觉得很疯狂。目前美国的家电生产商家电都是依赖进口，中国、日本、韩国都是主要的生产商啊，那么你要加征50%的关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通胀啊，这很不明智。第三，美国商务部6月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一季度经常账，就是贸易项目的赤字达到，贸易赤字达到了4502亿美元。环比猛增45%啊，那么赤字增加占 GDP， 赤字的规模占 GDP 的6%，是2006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高值。那么贸易赤字指的是中这个一个国家向国外支付的钱多于向国外挣到的钱，就是贸易啊，进出啊，出口跟进口的差额。那么这次贸易赤字增长主要的原因是零售商的囤货。疫情啊，这个川普关税战啊，要打关税，赶紧，美国的零售商为了规避川普的关税，所以一季度集中提前进口，所以商品进口总额达到了10000亿美元，刷新记录。为什么现在看到很多商品价格没有涨，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进的货啊，他那个时候没涨价，就把货进来啊。这是第三、第四。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省6月24号说，中国在东海中日两国的中间线中方一侧安装了一个结构体，那么日方认为这个结构体和油气田的开发有关。中国安装的结构体在这片海域是中日两国的争议海域，那么两国还没有划定专属经济区，所以呢，这片海域呢，这个矿产资源丰富。2008年的时候，中日两国达成协议，共同开发这片海域的天然气资源。 不过中日两国到现在没有对专属经济区边界达成一致，所以合作谈判陷入了停滞。日本外务省说，这是中方在争议海域设立第20座类似的结构体。上一次发现中国的结构体是今年5月份。日本外务省6月24号通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向中方提出正式的抗议。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说，日本再次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单方面的行动，重启08年双方达成的相关谈判。这是第四、第五。第一财经报道，美团旗下的社区团购平台叫美团优选。那么6月23号突然大规模的关闭仓库，停止运营，整个的优选停掉。那么美团优选 APP 上的所有的商品全部下架，页面显示因业务升级6月23号暂停服务。那么美团优选没有提前发布任何通知，很多美团优选的团长当天才知道要关仓。美团优选大规模关仓被认为是社区团购时代的结束。2020年疫情期间，中国人被封控在家，于是就兴起了社区团购。美团优选、拼多多旗下的多多买菜，那么滴滴的诚心优选，都是疫情时期成立的这种社区团购。那么社区团购的运营模式就是居民通过团长集中下单，统一采购，第二天送到小区自提点。那么社区团购的主打就是低价啊，5毛钱一颗白菜啊，所以当时很多用户啊。不过呢，社区团购因为价格低，平台需要补贴才能够维持它的运营，所以长期亏损。再加上疫情结束之后，用户在线上或者线下同样能够享受低价，所以社区团购的低价优势不再明显。就慢慢的，因为它成本还是高啊，它成本高的原因是因为它运营成本。这是中国电商行业的这个一次业态上的失败的尝试啊。这是第五、第六。中国天气网报道，6月24号开始，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湖北啊出现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啊。那么这一次降雨和之前的降雨叠加，所以很有可能再次发生次生性的灾害。大数据统计6月17号到23号，那么强降雨波及了14个省啊。那么广西的柳州降雨量最多，雨量超过1100毫米，非常非常大的降雨。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降雨量都达到400到700毫米。那么新一轮的降雨是从6月24号开始，估计会持续到26号。贵州省的灾情比较严重啊，黔东南州有一个叫榕江县，这个县城是6月24号被淹，洪水上涨到了三层楼啊。那么县城里面最大的商场被淹没，洪水就像瀑布一样倒灌啊。那么榕江县是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的发源地啊，这个春超足球啊，就从这里开始，榕江县开始。那么春超足球场积水一米多深啊，那么这个星期比赛肯定是取消了啊。气象专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山区啊，不要前往这个沟谷地区啊，这种地方会发生地质灾害啊，那么要注意安全啊。这是第六、第七。澎湃新闻报道，广东省珠海市中级法院6月24号一审判湖南省的前一个原副省长叫戴道静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法院说戴道静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财物 1.07 亿，退休后还在收受了366万的这个财物。戴道静现年68岁，湖南汉寿人，长期在湖南工作。04年任郴州市的市长，14年任湖南省的副省长，17年任政协副主席，21年退休啊。退休3年之后，就是2024年的1月，戴道静被查啊。那 那么在中国的省部级高官当中，涉案过亿现在已经是常态啊，都是上亿的了啊。第八，自由时报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6月24号在桃园客家青年会发表团结国家实讲啊，这是第二讲，就讲主题就是团结啊。赖清德说，无论民众认为国家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还是中华民国台湾啊，台湾朝野最大公约数就是捍卫民主，护台反攻啊，在反吞并护主权的共同认知基础上，相信朝野会有对话合作的空间啊。那么台湾社会可以团结一致，成为国家最坚实的防线，不应该被操作为族群对立啊。那么赖清德期盼可以最大程度的团结朝野，团结台湾人民，团结国家啊。另外，联合报报道说，台湾国防部6月24号表示，如果国民党老兵出席9月3号在北京举行的阅兵式，向中共的党旗、党歌、党徽行礼，就会被停发退休金，最高罚1000万新台币啊。那么国新办6月24号举行记者会，解放军联合参谋部的少将吴泽科说，将会邀请国民党抗日老兵9月3号去北京参加阅兵啊。台湾陆委会说，中共扭曲历史，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国政府和全体军民牺牲奉献取得，中共只图扩大和巩固自身的势力，对抗日战争没有贡献。第九，信报报道，香港科技大学6月24号公布，已经有5名哈佛大学的学生接受录取，将会到科技大学继续他的学业。5月份川普政府取消了哈佛大学招国际学生的资质，在读的国际生要转到其他学校。香港科技大学指出，5月以来接受到全球200名学生的咨询，那么像已经向6名学生发放了录取通知，接受录取的学生分别来自巴基斯坦、乔治亚和格鲁吉亚啊，不是乔治，格鲁吉亚和中国，涉及的专业包括科学、科技、人文科学和跨学科领域。那么此前香港大学张翔表示，香港大学已经接到了300名美国学生的咨询，正在处理100多份转校的申请，已经录取了一部分学生。那么美国留学生转校，香港大学变成了热门的选择啊。这是第十，这是第九、第十。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正在经历2019年以来最严重的百日咳疫情。日本国家卫生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9号到15号这一个星期，日本总共报告了百日咳病例有2900多起，今年以来累计报告的病例数达到了3.2万起，今年上半年的病例数已经是去年同期的8倍。那百日咳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它是通过飞沫传播，还有是接触传播。一般来说，百日咳主要影响婴幼儿，因为婴幼儿的这个抵抗力比较差。但是近年来流行病学数据显示，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感染比例正在上升。那么在日本这一波百日咳的疫情当中，10岁到19岁的青少年占60%以上啊，那么5到9岁占21%啊，那么1到4岁的婴幼儿占和20岁以上的成人比例比较低。百日咳主要是预防措施就是接种疫苗，一般来说就是婴儿时期就接种百日，就一出生就会打百日咳疫苗。那么不过呢，疫苗效果会在接种之后慢慢的减弱。那么专家推测，通常是每10年打一次，所以呢，10到19岁的青少年正好是这次这个接种疫苗的10年之后，所以他们就出现了什么？ 他们就占到了60%、啊、所以就这次大规模的感染主要是集中在10岁到19岁、啊、11美国东部最近受到热浪侵袭，有15000万人受到高温的预警，高温预警影响到15000万人、啊、那么这次高温天气是从6月20号形成的热穹效应、啊、就是它形成一个顶、啊、那么美国的老百姓感觉到这个空气又热又闷、啊、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6月24号美国东部有几十个地方追平或者创下最高气温记录、啊、那么大家的体感温度会达到40度以上，热带湿、啊、加上会使得夜间很难降温、啊、纽约市肯尼迪国际机场有38度高温，这是2013年以来的第一次，费城巴尔的摩也有38度、啊、所以呢轨道这个机场的轨道受热膨胀，所以途经华盛顿、费城、纽约的列车要限速、啊、所以火车延误，新英格兰电网处于预警的状态，波士顿电力供应紧张、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不达标、啊，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情报局就是 DIA 完成的初步评估报告认为，6月22号美军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的空袭对伊朗核计划的破坏有限，只能对伊朗形成迟滞几个月的时间。美国国防情报局是美国国防部的主要情报机构，也是美国18家情报网络的其中之一、啊、那么美国国防情报局这份评估报告长度是5页，属于机密文件、啊、那么6月22号凌晨2点10分，美国7架 B2 战略轰炸机投下了14枚、啊、这个叫 GBU-57 型巨型的钻地炸弹、啊、造成在地面形成了六个炸弹坑、啊、那么美国的潜艇发射超过2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这些都目标是指向伊朗3处核设施，富尔多、啊、纳坦兹还有就是伊斯法罕、啊、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报告指出，这个战损评估富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3处核设施的损毁程度从中度到重度，从中度到重度不等、啊、也就是说有中度有重度、啊、那么其中纳坦兹的核设施破坏最严重。报告指出，福尔多、纳坦兹这2座核设施入口被炸封、啊、就是爆炸封住了，那么爆炸造成了上层建筑的破坏，但是深层地下的建筑结构和核设施，也就离心机，基本上完好无损、啊、那么不过呢，福尔多核设施的电力系统在空袭中被严重破坏。报告还指出，伊朗的大部分浓缩铀库存、啊、应该就是40公斤左右，空袭前已经转移了，所以美军没有摧毁这个核材料、啊、那么部分情报官员认为，这些浓缩铀已经被转移到秘密地点、啊、其实这个浓缩铀库存也就是40公斤，40公斤转移起来没有任何困难，而且伊朗方面不会愚蠢到现在还把这些浓缩铀的库存放在核设施里面吧，对吗？又不很困难、啊、那么美军对伊朗核设施发动袭击之前，美国情报机构评估说，如果伊朗决定加速制造核武器，最快3个月之内可以完成，就以他们现在这个浓缩铀的这个库存来看。那 那么从现在呢，美国空袭之后，伊朗几乎还控制着所有的核材料，所以如果伊朗决定制造核武器，仍然可以很快实现，只不过呢，现在要比原来呢倒退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是迟滞的时间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但是呢最长不超过六个月的时间。那以色列方面根据收集的证据对美军轰炸的进行的初步评估，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福尔多地下核设施没有被摧毁。那一些以色列官员表示，伊朗政府可能还维持着一些秘密维持的一些小型的铀浓缩设施，那么如果这几个主要的设施被摧毁，他仍然能够推进他的核计划。那么白宫新闻秘书利维特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国防情报局这份所谓的评估完全错误，他自己的他批评这个泄露者泄密是要贬低总统和执行任务的美军飞行员。利维特说，每个人都很清楚，当你把14枚3万磅的精确制导炸弹精准的投向目标时候，结果就是彻底摧毁。话说得很满。美国总统川普发布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的消息时也说美军彻底摧毁了伊朗核设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6月24号重申川普的说法，他说，根据我们掌握的全部信息，我们的轰炸行动彻底摧毁了伊朗的核武器能力，我们的炸弹准确命中目标，发挥了完美的作用。不过呢，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的表态比较谨慎，凯恩说，这次行动的目标是严重削弱伊朗核武计划的基础设施，三处核设施遭遇了严重的破坏和摧毁，但评估伊朗核计划的剩余能力仍然为时尚早。那么知情人士说，美军对伊朗实施空袭以来，川普私下多次对他的幕僚抱怨说媒体质疑轰炸效果，他抱怨这种情况。美国众议院原计划是星期二就空袭伊朗的行动听取简报，那么现在简报推迟，参议院也将会在星期四听取简报。美国企业研究所中东事务经理布莱恩·卡特说，美军轰炸的炸弹坑，就是爆炸的炸弹坑，在卫星图像清晰可见，毫无疑问这三处核设施在轰炸中遭遇了严重的破坏。一些前官员说，即便是伊朗尝试迅速制造核弹，它结果也可能是一个相对原始的装置，要制造微型化核弹头难度更高。那么当前这个美军官员，现任跟前任的美军官员之前就警告说，你要摧毁福尔多这种深度有250英尺在整个山体以下的这种设施，可能需要连续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密集轰炸，就是一个地方要炸很多次美军中央司令部前司令约瑟夫·沃特尔将军，就他是唯一一个猜中川普在演戏的，就是他，沃尔特将军沃特尔将军说，他对空袭使用的武器系统非常有信心，但是他说一些设施幸存下来并不意外，这很正常。所以这为什么要进行战损评估，原因就是因为你有的时候你真的没办法确定，就算是一切都是按计划执行，但仍然有很多变量。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领袖杰克·里德表示，我们仍然在等待最终的战损评估。多位军方人士指出，要彻底摧毁这些地下核设施，必须进行多轮的打击。美国情报机构之前的结论就是，伊朗还没有下决，其实 之前美国的情报机构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伊朗其实还是没有下决心去做核武器，所以他有足够的浓缩铀，一旦他下了决心，他很快可以做出来。不过呢，有些美国官员也担心美国去轰炸这个福尔多这些核设施可能会让伊朗原来没下决心现在下决心了，有可能会这样啊。那么有一位看过这份美国国防情报局的评估报告的官员说，这份报告当中有很大量的附带条件和假设啊，因为他很多东西他不知道，所以他有很多附带的条件，就是假设在这个条件之下我们可能这样评估，假设是这样我们就这样评估，所以呢这份报告并不是很确定，所以他要等更详尽的报告才能做出判断啊。但这个报告需要一点时间啊。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人民币支付。人民币支付有点专门，但是这个很值得讲啊。为什么？它因为人民币支付的暴跌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陷入窒息。这个话题怎么来的呢？这话题其实源自财新网的一篇报道啊。那么这篇报道说，这两个星期人民币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就 SWIFT 啊，简称叫 SWIFT， 叫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啊 ，SWIFT 统计，它有个统计，它对全球各种货币进行支付排名啊，那么中国的排名从第四位两个月跌到了第六位。被谁超过？被日元跟加元超过啊！它的占比，占所有货币支付量的比例，三月份是 4.1， 五月份跌到了 2.89 啊，这基本上是暴跌啊。那么 SWIFT， 我们平时叫 SWIFT， 就是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啊，这是全球最重要的叫金融报文传输网络。就是电报，其实就电报文传啊，电报文传以前就是打电报，那么现在当然不用打电报，用电讯网络啊。它不直接处理资金转账，但是呢，它给各个银行一个制定一个这个银行，每个银行都有自己的 SWIFT code 啊，这个 code 叫银行代码。那么银行代码呢，包括国家代码、银行代码、地区代码，甚至有分行代码。那么你通过这个代码，银行之间就可以进行通讯啊，通讯完成交接，完成资金的交收啊、交割啊。那么 SWIFT 报文支持各种各样的场景，包括汇款啊，包括这个银行的资金调拨，包括外汇买卖或者是存款放款等等啊。所以 SWIFT 现在是覆盖200多个国家，有11000多家金融机构在使用这个 SWIFT 啊。那么6月19号 SWIFT 公布一个全最新的数据，什么数据呢？人民币追踪数据啊。人民币追踪数据，今年5月份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人民币跌一位啊，跌到第六位啊。那么支付的占比跌到了 2.89 啊，那么环比就是比上个月跌了23%啊，这是第二个月下跌，四月份也是跌。四月份呢，这个 SWIFT 追踪数据显示，人民币支付金额的排名从第四位跌到第五位。然后这个五月份是从第五位跌到第六位啊，占比是从 4.1 跌到 3.5， 然后再从 3.5 跌到 2.89 啊，那么创下了六个月的新低。人民币支付的金额环比四月份环比跌了 14.4%， 那么也就是说五月份比四月份跌的还要大啊。 那么中方呢，中国官方呢就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解释这两个月人民币支付的数据为什么暴跌。那有的说法是五一节假期季节性因素啊，季节性因素理论上来说假期不应该会减少，应该是增加，因为大家都出去消费啊。那么 SWIFT 从2022年10月开始发布人民币支付的追踪数据，每个月公布一次啊，每个月公布上个月的数据，而且开始公布全球支付货币排名的变化，离岸人民币的区域使用情况，人民币在跨境金融当中的这个份额等等啊，这些指标。那么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排名最受关注。那么2023年以前呢，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排名呢，大部分是在 5%， 5名以后，有的时候会第四名。但从2024年以后，人民币的排名就稳定在第四位啊，有的时候会跌到第五位啊。那么中国官方就质疑 SWIFT 是不是低估了人民币在全球支付的水平。财新网呢就把人民币支付下跌说成有一个因素，什么因素呢？人民银行建立了一个他的自己的，就人民银行自己的跨境支付系统，叫 CIPS 啊 ，CIPS 啊，人民银行有个这个 CIPS 的跨境支付系统。那当中国的用户，财新网的意思就是，中国的用户现在就开始大量的使用这个 CIPS 进行跨境支付。那跨境支付，他说，因为你人民银行自己内部的跨境支付系统，所以呢 ，SWIFT 就统计不到这些交易的金额啊。去年呢 ,CIPS, SIPS 累计处理了跨境支付的业务达到175万亿啊，同比增长了 43%, 啊。这个说法呢，外行一听呢，听过去似是而非啊。但是老实说呢，这不诚实啊，这不诚实。我看过一个资料，就是有关CIPS SIPS SIPS 它的整个支付的路径，这个支付路径非常清楚。人民银行的 SIPS 就是它的跨境支付系统，它没有形成完整的支付路径啊，它没办法形成完整，它经常这里不通那里不通，它不通的地方怎么办呢？不通的地方就用 SWIFT 路径搭通，把它搭通来啊。所以实际上呢，它 SWIFT 最后完成它的支付路径是靠 SWIFT。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 CIPS SIPS 上面跑的所有的交易数据都会被 SWIFT 统计到，不存在，因为它是靠它搭通的，所以实际上它还是在上面跑。那当然很多路径它不需要它，但是它最后路径要靠它搭通的话，也就是它所有的交易都会要经过它。只要中国国内的支付和跨境支付的路径没有突变，没有突然发生巨大的变化，就不存在人民币全球支付水平低估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两个月人民币支付占比从 4.1 跌到 2.89， 排名从第四跌到第六，这里面不是 SWIFT 追踪出了问题，而是中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中国里面的支付交易大幅的下降啊，中国的内部支付或者是跨境支付大幅下降，就两个可能性。第一可能性，中国经济运行突然放缓了，慢了啊，中国经济放慢导致货币交易量下降，这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 中国的银行系统出问题。中国银行系统出问题导致全国资金流动的这个速度下降。哎，当我想到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什么？马上想到中国各地出现的银行取款难的问题，对吧？银行取款难的问题最往上追的原因是什么？往上追的原因就是两个，一个是房地产的坏账，一个就是地方政府的坏账。地方政府借了一堆的钱啊，几十万亿的钱还不上，还不上，这些钱都是银行的钱啊，那几十万亿啊，房地产开发商几十万亿啊，银行几十，这个地方政府几十万亿，加上银行的几十万亿，银行有多少钱？银行没多少钱，银行没这些钱还不上，还不上银行就没有钱。但是呢，中国政府又不让他破产，那他结果是什么？他结果就是现金枯竭。现金枯竭，他就无法支持客户的资金流转，啊，他没办法支持客户的流转，他就限制大家转账，限制大家转账，限制大家支付，限制大家交易。那你想一下，这个现象不是个别银行，也不是个别人，是全域，所有的银行都在发生，因为他不能有针对性的做。它有针对限制意味着什么？当人民银行允许个别银行出了问题的银行限制提款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人都会知道这几家银行出了问题。那怎么办？哎，所有人一起吃药，你就猜不到谁出了问题。于是呢，所有的银行有没有出问题的银行都规定，什么规定？让他们限制他们取款，这就会最终结果就是拖慢了整个中国经济运行的速度。整个中国经济运行速度一下降，支付的金额自然就下降，跑不掉。所以呢，经济跟政治不一样，经济它每个环节出的状况一定会表现出来，你没办法隐瞒。你把这里盖住，那里跑出来；你把那里盖住，这里跑出来，因为它一定会跑出来。所以你通过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中国经济出大事了。中国经济出大事了，但这个大事呢，不像金融危机，像零八年这个次贷危机爆发的结果是什么？雷曼兄弟倒闭。雷曼兄弟倒闭，哐仓一下去，很多中小银行就开始倒闭。为什么？因为它这跟它有关联，就像一个链子上面的，你倒了其中一个，其他链子其他也跟着倒闭，非常冲击非常大。雷曼兄弟倒闭那影响非常大，冲击非常大。但是中国不是，中国的影响，中国政府不让这银行倒闭，不让银行显示出来。那它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这所有的银行限制提款、限制交易的方式，那它就有点像什么？掐脖子，把这个脖子掐住，脖子掐住，它就窒息，它就慢慢的死。它不是像那个金融危机一下倒闭那么就哐当倒下去，它不是这样，它慢慢的放慢。我这里顺便讲一下，讲到这我们就讲一下这个中国经济的大顶是什么时候，最顶峰是什么时候？21年啊，21年是中国经济的大顶，就是从21年开始，中国的楼市跟中国的股市的转折点是21年，所以从这一年开始，房地产市场告别了20年的上涨周期，进入了深度的调整。 A 股市场也同样的陷入了结构性的低迷。习近平从2021年开始在各个行业重拳出击，这个我们叫权力任性。 针对主要是针对两个业态，一个是外资企业，一个是外资企业，一个是民营企业，还有就是互联网公司，各种重磅的政策都在这一年集中爆发。它其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进民退的全面实施。国进民退其实习近平上台从2013年开始就开始实施，但是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并没有那么激进，但是他进入第二个任期就开始激进，非常激进。那先就是房地产是去杠杆，2020年出了一个三道红线，但是2021年全面实施，其实就是限制房企融资，极限施压。恒大暴雷，其他的一系列就开始暴雷，所以席卷整个行业，流动性危机，流动危机重创房地产市场，那么房地产信心就崩溃了，房地产信心崩溃了，房地产就开始跌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国政府集中打击互联网的头部企业，2021年4月罚谁？阿里巴巴182亿。这是中国历来金额最大的一个行政处罚。6月滴滴到美国上市，网信办开始查它，最后滴滴的 APP 下架。那最后滴滴下市退市回来。之后呢，所有的中国海外上市审查制度全面收紧。最后呢，美国这边开始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基本上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就是中美资本脱钩，然后就是教培行业7月份迎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团灭。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一个双减意见，把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教培机构转变为非盈利机构，整个的教培行业被迫转型或者退出市场。上千万从业人员失去岗位，就是失业，上千万人失业，资本全部退出教培行业。这一系列的政策，它既反映了习近平对资本，所谓资本无序扩张的强烈压制，资本扩张说它无序扩张就是资本扩张啊，不让资本扩张。然后也宣告过去中国经济依靠两个经济体，一个是民营企业，一个是外资企业。那习近平呢，这一年的一系列动作意味着以前依靠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增长模式结束了。所以从2021年开始，中国经济就失去了增长动力。从2021年开始，需求不足一直困扰着中国经济运行，一直在喊需求不足，就是这个时候开始。4年过去了，中国房地产崩溃，房地产崩溃最终导致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同时引发商业银行的技术性破产。政府用假账来掩盖这个问题，但是呢，你就在流动性上表现出来，流动性表现出来的结果反映的是什么？支付量的暴跌，就也就是经济的交易在暴跌，经济就在下，经济就在窒息。有人问过一个问题，大环境什么时候可以改善，可以好起来？有人用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作为参考，美国大萧条出现之后，其实一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它逐渐走出来大萧条，大概花了16年时间。所以有人说，中国经济要从现在开始算，要到41年才会好转，这当然非常扯啊。中国经济的萧条跟美国不一样，中国经济的萧条为什么？政权。中国经济萧条的原因是政治原因，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中国政治制度缺陷必然造成了中国经济的萧条。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误会是什么？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繁荣是什么改是什么带来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其实这是个错误的看法，错误的看法。中国经济的繁荣，改革开放提供了什么？改革开放提供了中国经济的初始的萌动。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啊，包括城市的承包制，有一些效果。但是实际上到1995年宏观调控，如果你们跟进过95年的宏观调控，你就知道中国经济到了95年的宏观调控它已经走不下去了。啊，真正把中国经济带出来今天的成就靠的是什么？中国加入世贸。啊，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中国加入世贸，这两样东西，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中国进入国际市场，中国就再也不需要宏观调控了。所以中国经济才获得了现在的成就。中国经济现在获得的成就，最终习近平国进民退把这个成就给灭了。灭掉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所以很多人现在还在等，说中国经济起死回生，起死回生就是对中国经济的一种判断性的误判，就是对中国经济的误判。他没有明白为什么他会下跌，他下跌的原因就是政治、政权、制度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它不是个暂时性的问题，它根本治不好。为什么？除非共产党下台。如果你不解决制度性的问题，不解决政权性的问题，就是解决不了。好吧，我们就大体上，平时没机会讲这个话题，我今天正好讲到这个话题上，我就顺便讲一下啊。好吧，那我们下面就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提问：之前关于银行取现困难，理论上大家把钱存银行，然后电脑上多个余额数字，纸质的钞票没有被销毁，不是相当于多出一倍的钱来吗？请问王老师，纸质的钱去哪呢？纸质的钱就代表你这个数字呀。电脑上多了个余额数字，就是那个纸质的钱，它是同样东西啊，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呈现。在银行的钱柜里面呈现的是纸质的货币，在你的手机或者是在你的叫什么存折上面呈现的同一个数字，它是同样的东西。纸质钱在银行的钱柜里啊。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六月份忽然公布了一堆财政政策，能骗一块钱都好的概念。中国内部已经盖不住银行体系的崩溃问题。啊，我看到了那个十九项政策嘛啊，完全没意义的东西。不是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啊，这个中国证监会、金融监管总局，还有谁啊？中国证监会这差不多这几个机构一起发的，不是人民银行发的。我报都不愿意报，完全没有意义啊，完全没有意义啊。请问王老师，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以及现在中国银行技术性破产的状况，会不会进一步的降低人民币支付的比例？人民币支付的比例还是按照我之前讲的，你现在的情况就是，他由于他没有钱，没有现金就没办法给你，就不断的限制你取现呗。 限制曲线不限制你消费，限制你交易呗。所以降低它的原因我觉得是这个原因。跟自由兑换没有关系，跟自由兑换没关系。观点，中共举行九三阅兵，官方发言人说国民党也在抗战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也是证明共产党的脸皮不是一般的厚。是的，那当然。他说国民党还好，原来连国民党提都不提啊，其实也不是国民党，叫国民政府啊。情况如果经济真的好起来，就业就不会这么难了。在我所在的城市，外卖员越来越年轻化，很多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只能蜗居在外卖和服务行业啊。观点，国内青年失业率没有暴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很多青年啃老而最低限度的活着，在国外是基本上啃不了多少，早抗议造反。 OK， 观点，资源太集中在少数人手上，所以中国看见中国人花钱的时候就觉得很有钱，大酒店大鱼大肉喝茅台不差钱，但穷人的地方外人看不见，比如工厂工地从早到晚轮班做，吃饭没几个菜，除了干就是睡，也赚不了几个钱。我那天看一个短视频，那短视频专门去采访这些民工，他们吃饭就在采访他，你怎么样啊，过得怎么样啊，就这个、啊、那个节目拍的真是让人心酸啊，真让人心酸啊，喝那些酒啊，喝那些劣质酒啊。情况，我老家那边前几年81平米40多万，今年年初29万，前两天直接降价5万变24万也没人要。房子远超实际需求，加上经济下滑严重，谁会在这个时候接盘？情况，现在这个大环境真的烂到家了。我认识一个女生，是个护士，三甲医院上班，最近她说医院开始裁员，原本科室有十几个人，现在只留三四个正式编制，其他人一律转外包，外包工资直接砍到2000块，还不给五险一金。他说每天干活像牲口一样，值班直到半夜，最后连份体面都保不住。后来他实在扛不住了，说打算搞直播，做点擦边内容换点钱。我听完心里挺不是滋味儿。一个曾经白衣天使被逼到要靠卖身边缘为生，光想想就觉得荒谬又心酸。这还好了，搞直播插个边，你看一下那个城中村那些小小的房间里面多少啊。情况，学医的表示，近些年找工作是越来越卷，学习年限越来越长，一线城市的三甲基本要博士后，工资还没有增加，好在医生的职业壁垒够高，其他行业没办法转过来抢饭碗。情况，隔壁贫困县事业编招35个，报名7000多人，说明已经快到头了，已经是49年入国军。可悲的是还有很多大学生准备在家准备考个3-5年直接就废了。刚刚接到通知，领取个人养老金账户内资金时不区分本金收益，需缴纳3%。前几年大规模宣传个人养老金，现在开始收税，共产党真的是左手如意右手算盘啊。观点，嘴上喊着刺激内需，喊了这么多年完全不提分配制度问题，官老爷们尝试了除了政治体制改革以外一切手段，终究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就想一位癌症患者明明在早期只需要把原发癌肿瘤切除就可以治愈，一直拖着不动刀，直到 晚期蔓延全身，无力回天。情况，疫情前忍住了没买房，一直租房住，而且换房都是同一个中介。这里有个变化点，以前需要我这个租客交中介费， 而且中介是驱车带我去看房，去年租房子房东涨了200，我就不续租了，才发现中介费已经变成房东来承担，不需要我给，而且同一个小区能找好几套房源，都不需要开车带我们去别的地方。房地产现在早就变成了买方市场而不是卖方市场，那早就改了，早就不是了，早就不是买方市场啊，我觉得2022年已经开始是买方市场了。情况大陆一直以来有压工资的现象，就是拖欠，意思就是当前的月份只发上个月的工资。我毕业的时候工资每个月要压15天，比如我6月1号上班，7月15号才能拿到6月份的工资，而不是6月底拿。现在是压一个月，有的工厂压3个月。我一直不明白他们对工资进行拖欠究竟有什么用，又不是发不出来。明面上老板的解释是没有时间每个月进行计算，但是我是不信。你没有啊，你不发给你就他的流动资金啊，没有发给你就他就用的呀，你厂企业就自己用的呀。你不发理解是吧？那是啊，对，在他账上的钱他就是可以花的钱，只要在他账上他都那个能流动资，叫我们叫流动资金啊。观点：权力任性导致的经济萧条，就政府不再干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慢慢的恢复。是的啊，是的啊，只要你折腾，经济一定会完蛋。川普总统非常喜欢折腾，你看吧，再折腾2下，美国经济也完了啊！你不信，咱们走着瞧，你看一下吧。再折腾2下，美国经济非常壮旺。去年年底美国经济是非常壮旺啊，你看一下，美国经济现在还有点本钱可以折腾2下，你再折腾下去就不行了啊！你看一下，我们看经济数据来看，消费信心已经开始下降了。等再跌一点，那消费就下来了，等消费再下来一点，那经济就不行了啊。那正好中期选举，大家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啊。权力任性导致经济萧条，只有政府不再干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慢慢恢复，这不是多少年的问题，而是看不到什么时候会发生。是的。提问：今天看到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20世纪中叶，中国、美国都会是超级大国，印度也有可能成为超级大国。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待前首相的这番讲话？超级大国，你怎么定义超级大国 ？Super power， 毫无疑问，美国是 super power。中国算不算？中国还不算，还差得远。为什么？中国没有软实力，中国没有军事实力，中国没有地缘政治实力，中国只有经济，但是中国经济现在一塌糊涂。所以中国，你说中国现在是 super power， 显然不够啊，显然不够。印度21世纪中叶，现在是25年。也就是再有二十年，印度还没起来，还起不来。印度比中国慢啊，印度比中国慢，所以20年不够，印度还需要30-40年。好，观点：川普很喜欢制造混乱，并且趁乱获得利益，这跟老毛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异曲同工之妙。川普是，我之前讲过，川普是纽约建筑行业协会啊，建筑行业协会的特点，它不是生产，它就是打秋风的，它没有生产能力啊，它都是半道截道的啊，所以它就是捣乱，它要捣乱它就重要了啊，捣乱它才重要。不捣乱，大家都没事儿，那跟他有什么关系？没事，他那些东西怎么会有人理他？就是这个问题啊。 情况今天刚被炒掉工作，干了两个月， HR 说我不合格不合适，重点是我没经验没履历，可替代性高，就算有一个大学学了又怎么用，又有什么用，一定有别人难以替代的技能才能在这个时代活得好点。情况就业问题真的难。我在20年底12月份因为社保不买的问题选择辞职，在21年初找到工作，然后在22年被骗跳槽，23年疫情放开反而入不敷出选择辞职，摆烂差不多一年一直在找，找不到能存款的工作，24年靠关系找了公职临时工干到现在。这一直在跳啊，这个跳不好啊。其实我当时从我其实我在我想一下，我们在20年以前我们就希望大家不要跳了，形势不好啊，不要跳了啊，这个时候不好，不要跳槽，跳槽风险太大，没办法控制啊。当然你不能忍，没办法，如果人能忍啊，尽量的不要跳，稳定为主啊，特别是你觉得这个工作还不错比较稳定，那这种岗位就不要动了啊。观点，中国问题在经济，根源在政治，要想经济好起来，第一步就是要结束共产党的独裁统治独裁制度，第二步需要建立民主制度。请问王老师好，我姐刚从北疆旅游回来，她说广州转机，机上有穿制服的保安公安维持秩序，她觉得很安全，我没反驳，反正已经平安回来就好。我想安全为什么要公安站岗？对呀，飞机上面有人维持秩序，中国的飞机有安全员，不是维持秩序就是安全员，坐哪儿？坐在第一排的边上，就是那个靠近驾驶舱门口的位置，通常有一个到两个叫安全员，啥都不干就坐趟飞机啊，坐趟飞机就是万一有人捣乱冲上去啊，就这个人啊，你说这个安全吗？全世界都没有，就像地铁安检，你觉得安全吗？全世界地铁都不会没有这种安检，只有中国地铁有安检，你觉得那是安全吗？很简单的道理，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防盗网，你觉得它安全吗？这很简单的道理，不用说服啊。观点，黄金也不好买，尤其是金条是实名制，随时可以抢你的，钱难出去，黄金买不了，存银行利率又太低，普通人没有什么门路，真的难，不是谁都能搞到国外银行户头，有些人能搞到香港的就不错了，有本事搞到户头还得有本事把钱送出去，每年5万美元的额度要送到什么时候，更何况现在5万美元的路子都在口子都在说，要么是到香港买点保险转钱，但这也得有门路，我不知道你的门路是啥，要走后门吗？要走关系吗？好像不用吧，你这讲来讲去都是路子啊，这个很像我们以前那个时代的人啊，只能说像上海北京这些城市还能靠出租房子过活一段子时间，但其他地方真的不是靠卖房子就能解决的，房子卖了后续问题不解决真的难，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当然现在没有容易的，都过得不容易，你说你非得买黄金才行，金条又不愿意买，金条买了又实名制，我不知道现在金条买金条都要实名制吗？还会抢你的啊，这是很可怜的人啊，真的是。观点，不知道未来文艺产业能否逆势增长，在一个正常制度的国家，文艺产业确实能够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增长， 但在中国，文艺产业往往会受到政治打压。OK， 情况我现在在吃中共饭，感觉顶不过五年，政府都要申请破产。截止目前，我所在的地方，除了办公外所有的开销，并且食堂大缩水，上面来的审计开始查烂账，空调是一天有电，一天没电，你就知道多难了啊。OK。情况坐标华东某二线城市，年底准备结婚，但女朋友明里暗里一直想要一套房子。我俩都是中部农村家庭，条件不好，买完房子基本上就没啥钱了，而且我的行业属于夕阳行业，我觉得风险大，近期打算先租房子，跟女朋友观念不一致，为这事儿经常闹得不愉快。他不管，他只要那套房，他觉得安全，有那套房他心里踏实，他不是以家庭利益最大化为前提，他是以他安心为前提。这个时候买房显然不合理，我觉得你要跟你女朋友好好的谈，有话好好说啊，把话说开来比较好啊。坐标上海，外企工作，今年二月被美的收购，整个公司全裁，无固定合同，赔偿 N+1， 月底工作结束，简历扔下来回复很少，感觉就业挺难的。现在就业是很困难。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请大家尽量给我们点赞，好吗？谢谢啊。